殡仪馆里有冯春生妻子的消息，我听了冯春生的话，感觉有点小爆炸。殡仪馆和你老婆又有什么关系啊？
有关系。
冯春生问我，你可知道我是一个甘肃人，为何在闽南这边要饭吗？大体上也是因为我的妻子。在没来我店之前，冯春生一直都在要饭，这点我倒是清楚，只是我心里对冯春生有疑问，似乎冯春生在银行里头也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。反正陈宇浩是认识冯春生的，棺材店的老关头也认识冯春生，他们都称呼冯春生为冯大先生，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冯春生的外号叫伏羲神卦，这说明冯春生在银行曾经也是挺有名气的人。这么有名气的人为什么在闽南要饭呢？拿着两块铁板跟你唱莲花落，这事儿确实很反常。冯春生笑笑，闭上眼睛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哼着甜蜜蜜，一边用巴掌在大腿上拍着节拍。冯春生唱着唱着突然流着眼泪，那泪水直接渗透出闭眼的缝隙里，大滴大滴地滑在脸颊上。我伸手在冯春生的肩膀上按了按，说，春哥，你和嫂子之间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
有啊，
冯春生说，这事儿啊说来惆怅，我也不说了，我只能说这殡仪馆里头真的有我妻子的消息。我这个人很怂很怂。说到怂字上，冯春生又十分的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我咳嗽一声也没有继续问，就说，晚上我和你一块去守夜，不就没命了吗？怕个屁呀。大丈夫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当有所为，死且不避。既然春哥执意要去，那我铁定得去呀。就和昨天我非要去帮郭毛子，最后冯春生义无反顾地跟着我一起过去一样，这次我也得去。冯春生听了我的话，抬起头盯着我，问我真的愿意跟他去守夜吗？去呀，必须去。我对冯春生说。冯春生一咕噜站起来，捶了我胸口一拳后说道，好兄弟。我哈哈一笑说，不就守个夜吗？怕个屁呀，今天晚上继续去。昨天晚上我们守夜的时候可是接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阴人上路，活人回避。纸条还警告我们，只要我们再去，那我们就会被烧死。我本来很怕，可我现在不怕呀，我得帮春哥。那咱们晚上过去啊，冯春生说。我点点头又说，春哥，那殡仪馆的事情烧纸婆婆肯定知道一些，咱们下午去拜访一下。冯春生说，这个是必须的。 王春生说呀，这个是必须的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咱们既然打算去守夜，那自然要问清楚了。毕竟我们只是去守夜，又不是去奔死的。说去就去，我让仓鼠帮我看店，带着冯春生出了门去。上车之前，我按照这两天的惯例，继续给陈三立打电话，要救陈宇豪。陈三立真是最好的人选了，可惜这位香港大学的教授一直都在失联中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跟秘密打了个电话，说我和冯春生啊出去办事，如果今天晚上回不来了，让他自己去找刘老六，出一大笔钱找高人去办掉鬼宅的黄皮子，同时救出陈宇豪。我交代完这些，才和冯春生一起要去找那烧纸婆婆。我本来打算给郭毛子打电话的，可现在我信不过郭毛子了，因为这家伙三番四次的不跟我说实话。如果他愿意把当年十二个人冤死的事情说给我听，我现在也不用去找烧纸婆婆。可是如果不找郭毛子，我们哪儿知道烧纸婆婆住哪儿呢？冯春生提醒我说，那殡仪馆的人呢，其实也都在警方备案了，让我去找找大牛。我有点不信，说殡仪馆的事情为啥要去公安局备案呢？冯春生笑了笑说，这我就不懂了。那些开锁的为什么要去警方备案呢？原因就是他们的手艺太违法了。为什么殡仪馆要去警方备案？那是因为那个场地太违法了。他说殡仪馆呢，其实是毁之灭迹最好的地方，以前就有黑社会和殡仪馆合作，弄死的人直接往殡仪馆里一送，送过去直接往火化炉子里头一扔，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副黑色的骨架，再敲散敲散，直接装盒子就扔了。所以为了防止殡仪馆做一些黑色勾当，殡仪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也是需要在公安局备案的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拿起了电话给大牛去了一个电话。大牛接电话的时候似乎不是很高兴，毕竟他帮我们查陈三立已经查了两次了，就一顿饭的交情，办两次事儿已经到达了极限了，现在我们还跟他打电话。我笑笑硬着头皮说，牛哥，殡仪馆在你们那边备过案不？
没有，没有过。
大牛直接回我一句，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听出来了，这大牛是不想让我们帮忙啊。我咬咬牙，直接给大牛的微信号上连续发了四个200块的红包。发红包的一瞬间，大牛就把红包领了，然后立马给我回了电话。这回大牛的语气就不一样了，明显和善了很多。他说他刚才有些武断了，殡仪馆备案没备案他得去查查。接着他又装模作样的挂了电话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
他才给我打回来，一副很兴奋的样子。哎哎，水子，你还别说呀，这殡仪馆确实在我们这边备过案，太冷门，我一时想不起来呀。我还能咋样啊？我只能装糊涂呀。也一副很兴奋的样子。激动地说，是吗？大牛哥，快帮我找找，那边有没有一个，我想说烧纸婆婆。可大牛知道哪个是烧纸婆婆呀？这个时候，冯春生小声地说，烧纸婆婆的专业称呼叫纸仪师。我这才说，有没有纸仪师啊？
有，有的，叫丁野香。
大牛说道，我把他地址和号码都发给你哈。
谢谢大牛哥。
我挂了电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说这一次真是红包立功了。冯春生摇摇头，说这一年头啊，真是礼多人不怪呀。不送东西就没招，没办法了，社会就这个样子，要么按规矩按流程做事儿，要么就牺牲一点钱。我笑了笑，打开手机新接收的短信，上面写了烧纸婆婆的地址和电话。烧纸婆婆住的地方也不差，住在环城公寓。环城公寓的房价，在我们市里的房价，在我们市里不算是最好的，但绝对也不算是最次的，属于中等偏上。一平米地价差不多在5000左右。我说这烧纸婆婆有点钱呢。冯春生笑道，那开玩笑啊，烧纸婆婆这差事一个月最低工资都在15000以上，像咱们市的殡仪馆烧纸婆婆就这一个，至少月薪20000起。我心里一口凉气，这烧纸婆婆丁野香还挺有钱的。我让冯春生开车去环城公寓。到了环城公寓，我按照楼栋和楼层跟着要进楼的人混到门禁里头，然后坐电梯找到了丁野香的家。我敲了敲他家的门。我连续敲了好几声，门才打开。门缝里钻出了烧纸婆婆那张很奇怪的脸。找谁呀？他才探头看清楚是我和冯春生之后，立马要关门。我连忙卡住了门，对烧纸婆婆说，婆婆，对不住，我们又来找你了。丁叶香使劲儿地把我们往外面推，一边推一边说，
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你们要问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出去，出去，再不出去我喊保安了。
我连忙对丁叶香套近乎说，婆婆，你脖子上的纹身是出自我师父的手笔，他的脖子有一个羊袖，一条蛇缠住一个骷髅。丁叶香听到这个没有推我了，他站直了身体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叫雨水呀，是阴阳袖的传人。接着我把冯春生拉过来，狠狠地掀开他的衣服，说道，婆婆，你看，这是我昨天才纹的羊袖，通天教主的眼睛。丁野香凑到冯春生的背上，
使劲地闻了一下，说这是阴阳秀啊，和他脖子上的纹身的味道一模一样。阴阳秀有一种阴魂的味道，不过这种味道一般人闻不出来，只有通过阴阳秀的人才闻得出来。丁叶香把我和冯春生让进了屋子里面，接着丁叶香进了厨房给我们倒了一杯水，我拿起了水，冯春生也拿起了水，他一人喝了一口之后，我问丁叶香，婆婆，你能不能讲讲那个殡仪馆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本来我是不能说的。丁叶香摇摇头，接着又点点头，说道，哎，但你师父改了我的命，救了我这老婆子一命。所以呢，我不思成。我师父改了你的命？我问着丁叶香。丁叶香笑道，你是愿意先听殡仪馆的事儿呢，还是愿意先听你师父改了我命的事儿呢？我说都可以。丁叶香笑了，说那就先讲讲我师父的事情吧，缓解缓解情绪，毕竟殡仪馆曾经发生的事情他是真的不想再提了，太可怕太惊悚，他得先酝酿酝酿。接着丁叶香问我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叫丁叶香吗？我摇摇头说不知道。丁叶香说他的名字和他年轻时候做的工作有关系，